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28号，公元2014年8月23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适合所有人类的只有世俗伦理。旅美藏人声援失去同胞活动受联合国关注。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参访澳大利亚。西藏人权中心举办研讨会，关注在尼藏人处境。白兰萨拉探访团将西藏声音带到台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德国汉堡市第一天的活动世俗伦理生活中的人性价值讨论会上，强调适合所有70亿人类的只有世俗伦理。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端允发自德国的报道。
今天8月23号上午9点30分，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位于汉堡市的会议中心，在数千名德国民众前就世俗伦理生活中的人性价值主题发表了演说。
7 billion human being mentally, emotionally, physically sane。
尊者如往常一样首先提出了70亿人类都同样希望离苦得乐的本性，并指出如今充斥世间的暴力、愤怒等等负面情绪绝对无法通过手术来切除，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克服。今天上午的讨论会中，达赖喇嘛尊者主要强调了世俗道德伦理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尊者表示，不论一个宗教再怎么美好，都无法说服所有70亿人类来信仰，所以能够适合所有人类的就只有世俗道德伦理而已。达赖喇嘛继而强调，世俗道德绝不是个别人所认为的那样反宗教，世俗道德伦理恰恰是尊重所有宗教，包括那些没有信仰的人。
Respect all religions and also respect non-believers。
今天中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继续进行下午的演说会前还同德国各大媒体的记者会面。
昨天8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德国汉堡市，上午11点45分左右，尊者下榻格兰德酒店。在车队到达酒店后，此次尊者汉堡行程的邀请方西藏中心及汉堡市多个藏传佛教团体的负责人、达赖喇嘛驻欧特使格桑兼参，以及一早就开始等候的德国藏人及原藏人士们，热情迎接了尊者。达赖喇嘛尊者没有直接进入酒店，而是走到上百名身着藏装的男女老少前进行问候，同时也转向不远处正在敲锣打鼓进行所谓抗议的凶天组织成员们，向他们挥手致意。藏人们则高声祝福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前去迎接尊者的汉堡市藏人协会会长瀑布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几个月前听到达赖喇嘛尊者将要莅临当地的消息后，这里的藏人们就开始期待，现在大家终于迎接到了尊者，感到非常激动。来自瑞士的老人参琼向本台表示，这次能够近距离见到尊者，感觉是自己的福气，非常高兴。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美流亡藏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为声援西藏石渠县藏人同胞的爵士等活动受到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关注， 活动者还向联合国递交了请愿信，为了表达对西藏石举县藏人的同情和声援，旅居美国的部分藏人从本周三20号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进行48小时绝食活动，要求联合国关注西藏石举县藏人遭镇压事件。活动受到了联合国工作人员的重视。参与活动的旅美藏人丹尊旺队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相关情况。他说，这次我们开展的绝食活动没有组织单位，是民众自发性开展。在活动接近尾声时，联合国移民工作人员前来活动现场了解绝食藏人的情况，并带领两名藏人进入联合国办公楼，帮助藏人把活动请愿信转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丹尊旺队继续表示，在这封请愿信中对中共政府和联合国官员提出了3项诉求。第一，呼吁中共政府尊重藏人人权，释放所有政治犯。第二，呼吁中共政府向西藏石举县许巴村村长旺扎的儿子为首的所有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助。第三，呼吁联合国和国际媒体派代表前往西藏了解真实情况。同样，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也于昨天22号为石举县藏人举行了祈福法会，并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干事安苏亚达女士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请愿信，呼吁联合国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求中共政府停止镇压藏人，释放许巴村村长旺扎，向所有受伤藏人提供医疗救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一代表团于今天23号抵达澳大利亚展开访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分别参访欧美和印度各地，宣传中道立场。应澳洲西藏协会的邀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今天23号抵达澳洲悉尼展开访问。今天晚上7点，议会代表团与当地流亡藏人进行会面和交流。明天24号，议会代表团成员将出席藏汉交流会议。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成员包括议长班巴次仁、议员图丹鲁热、索南坚参、葛西南达泽普。在这次为期9天的澳洲3座城市的参访行程中，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将同澳洲国会议员、援藏组织代表、华人进行会面，并出席在澳洲2所大学中举办的西藏问题讲座活动。另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司政洛桑森格于本周四21号至9月1号间分别对印度首都新德里、德国汉堡和美国展开访问。下周二26号，司政洛桑森格在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的陪同下，在汉堡出席由藏人行政中央主办的寻找共同点藏汉交流会议。本月27号下午前往美国，对波士顿和首都华盛顿展开访问。9月1号，梵蒂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中心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中举行研讨会，关注尼泊尔藏人处境。与会嘉宾谴责尼泊尔加以管制当地藏人，并试图减弱达赖喇嘛尊者对尼泊尔佛教徒的影响。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昨天8月22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和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西藏平台在该校中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前印度官员加亚迪瓦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研讨会，强调中共通过对尼泊尔的外交压力加强对尼泊尔境内藏人的政治管制。加亚迪瓦说，
is the International Ecological Safety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IESCO.
中共政府看重尼泊尔对其战略的影响和意义，向尼泊尔官员和民众提供巨额经济利益，特别是中共通过其属下的国际联合环保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室和中国佛教委员会，向尼泊尔国家及民众提供各项援助，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剥夺尼泊尔藏人民众的权利，以及试图削弱达赖喇嘛尊者对尼泊尔佛教徒的影响力。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姆向本台表示，我们在尼赫鲁大学中开展这次研讨会，主要是希望就读于尼赫鲁大学的尼泊尔大学生能够认清西藏问题对于尼泊尔的重要性，呼吁政府改善藏人生活状况。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初来到印度的台湾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达兰萨拉探访团，在经过近20天的交流后，昨天22号离开达兰萨拉返回台湾。探访期间不仅参访了达兰萨拉当地的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包括藏人行政中央、西藏妇女会、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等，更是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和噶玛巴仁波切。参与成员徐婉薇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因为身为基督徒，所以去见尊者之前有点紧张，然而见到尊者后非常感动。
但是当达赖喇嘛走进门的那一刻，我不自觉的眼眶就红了，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气场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有一种很深的感动。
另一名参与成员表示，大法法王对于藏人自焚的说法十分具启发性。大法法王在会面过程中指出，他认为自焚并非表达抗议的最佳方式，因为面对中共政权，这样的牺牲只是枉然，并不能够达到感动中共的目的。而藏人的数量仅至600万，少了一个人就是少了一份反抗的力量。这次探访团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参与的成员都能够拥有参与不同藏人组织的实习机会，包括媒体类的西藏之声、西藏邮报、西藏快报，非营利性组织包含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官方单位如外交部中文组，让台湾青年拥有与藏人工作与相处的机会，然而增加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和进一步了解。而20天的参访对成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成员吕以真女士向本台表示，
就是来这里之后突然觉得在台湾那些自由其实真的是很值得被珍惜的吧，就好像我们太习惯觉得像是一些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是与生俱来的，可是就是来这里之后发现藏人就是不管一言一行还有言论都是受到监控的，很像就是从前台湾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吧。
吕以真女士最后对境内外藏人坚定追求自由的信念表达了赞同，她说，
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很棒，可以就是一直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吧，就是虽然独立这件事情看起来很渺茫，可是你们仍然就是不放弃希望，我觉得很棒。
被问起这次参访过程最遗憾之事，徐婉薇认为，
我觉得我能帮上忙的地方不多，这是让我有点愧疚的地方。
但他也表示，
即便是像我这样子对政治那么不关心的人，我现在都开始关心了，我会试着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身边的人，其他跟我一样以前不知道西藏议题的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